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犯罪必须负罪的代价，因他在生活上的不检点，换句俗话说，就是因为他好色，见了漂亮的女人就怂不住火，自己作为一个王，又生活在可以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你无论喜欢谁，只要两厢情愿，明媒正娶，再加上你负担得起，谁也说不着什么，不算是犯罪。但你要是强夺民女，并此为之还犯谋杀之罪的话，那你的报应就小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要让大卫尝一尝自己的掌上明珠，亲女儿他玛被不应该对他感兴趣的男人看上之后所要受的罪了。咱上次也说了，看上他玛的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大卫的长子暗嫩，他这时候岁数也不小了，并且在宫里宫外朝上朝下的跟着父亲的身后学了不少管理国家的事儿，同时也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他父亲不检点的后宫生活，以及在别示巴这件事儿上所犯的罪。作为大卫的第一个儿子，那也就是比其他儿子们在父亲的身边待得最长的那一位，他从他老爹那儿好的不学，单单学那一项坏事，就是太被情色所霸占，见了好看的女人腿就软，而这次是别的女人他都不喜欢，偏喜欢自己的妹妹。他喜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神魂颠倒，最后不吃不喝不睡，简直是忧疾成病。国家的正事儿他也没办法帮着他父亲干了，整天躺在后宫思念幻想自己的妹妹，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事儿不应该。按神为以色列人所立的律法来讲，他是一点不可向自己的亲妹妹动情的，但他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去干这不可干的事儿。情欲像恶魔一样抓住他的心，摧残他，折磨他，让他是睁开眼睛想的是妹妹，闭上眼睛看见的还是妹妹，单相思是折磨，可自己心中这翻江倒海的事儿又不能跟任何人讲，那就是折磨自己的折磨。您说如果咱们落到了这种情形，被罪恶与情欲所捆绑，陷在私情邪欲当中不能自拔之时，应当怎么办？能不能自救？靠自己难说，靠救主基督耶稣绝对可以，因为咱们所信的主是战胜了魔鬼诱惑的主，是胜过了一切罪恶的神。只要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求他的同在，咱们也必像他一样胜过一切的罪。只可惜暗嫩当时没有这机会啊，他只能自己靠着毅力忍着，他都没胆量向旁人提，更别说带着罪恶的想法进神的会幕去求问神了。可不敢告诉朋友，不敢去问神，大卫王这位认识神、经历过神、因犯罪在神面前忏悔又得到神赦免的亲生父亲，作为亲儿子，你总应该找个机会向父亲敞开自己的心怀，求他帮帮忙，给指条路，哪怕是在神面前帮着自己祷告祷告，兴许也能摆脱自己被罪和情欲的捆绑，从黑暗当中走出来呢。可暗嫩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勇气也没力量往神身上去想，他所想的就是妹妹的脸蛋，妹妹的身体。结果这大王子一病，被他自己的唯一知己好朋友发现了。他是谁呢？他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那也就是他的堂哥。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仗着自己的小叔是以色列国的大王，他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在宫里宫外的不干什么正事儿。这家伙早就发现大王子暗嫩看自己妹妹的眼神不对，但他藏在心里不说，只是悄悄地看着。现在暗嫩病了，不能上朝了，结果机会让他给抓着了，他就假惺惺地登门来看暗嫩。见了面之后，哥俩还寒暄几句，然后这家伙直接就问：哎呦，大王的儿子呀，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一天比一天的瘦啊？你让我猜猜啊，你让我猜猜，准是心里头有事儿。嗨，有事儿别憋在心里头，快告诉哥哥，大堂哥可是你的智囊，以后你得志了，当了王，你可别忘了你小时候哥多照顾你，快跟哥哥说说，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都想什么呢？我一看就知道你呀得的是心病。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咱们小嫩嫩长大成人变成男子汉了，要谈恋爱，心里头有中意的女孩了？被堂哥约拿达这么一问，暗嫩心里头正憋的有话没处向别人讲呢，结果一下子忍不住了，自己认为再丢脸再龌龊的事儿也不想自己一个人憋在心里头了，结果他脸一红，一低头，脱口就把自己的心事儿给倒出来了，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可他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子呀，这会不会不合适啊？哥，这约拿达听了暗嫩的话一点没吃惊，只是哈哈哈轻松的一笑，在自己堂弟的肩膀上啪啪拍了两下，说：男子汉大丈夫，你是谁呀？接任你父亲王位的全国都是你的，喜欢自己的亲骨肉那算什么呀？你听说过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就因为她是你妹妹，你才得近水楼台先得月呢，你瞻前顾后的怕什么呀？说到这儿，他见安嫩还是羞愧的不敢抬头看他，他就又接着煽火：嘿，你别说哈，这小姑娘是越长越水灵，越变越漂亮，还真跟她妈差不多，难怪她当时那么得你爸的宠，她是个亚述人的混种，就是比咱以色列姑娘有味道。我跟你说吧，我是过来人，没有正常男人不喜欢漂亮女人的，你别为这事儿操这么大心，瞧给你折磨的，我还以为什么呢。哥给你出个点子，准让你手到擒来，你要是不快点上手的话，到时候小姑娘嫁了别人那就晚了，折磨你一辈子不说，到时候说不定还得出大事儿。你看你爸折腾的这一场啊。暗嫩一听这话，咕咚给他堂哥跪下了，抱着他的腿一劲儿摇，求着说：哎呦，哥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快给我出个点子，我可是实在忍受不了了，要真这样下去我非死了不成，但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让我爸知道，他要是知道了非得亲手把我宰了不成。嘿，小案子，说你嫩吧你还真嫩，你什么时候长大呀？我告诉你，哥给你出这主意还非得用上我小叔你爸大卫王不可，这样的话就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也得让他在里头搅和着，你不把他掺和进去这事儿办不成。真的假的呀哥？哎，你要不要听啊？从小到大你堂哥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结果这家伙油嘴滑舌的这么一说，把暗嫩的胃口更给吊起来了，他是求着他堂哥给他出主意，而且还保证呢，今后有机会一定好好好好的报答他。结果约拿达一看机会来了，把早就在他肚子里想好的鬼点子 悄悄地告诉了暗嫩，他说你呀、啊、你看你现在都成这样了，你不如就在床上装病，你父亲知道你生病之后他必会来看你，到那时候你就求他说，求父亲叫我妹妹塔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我跟你说，你要是这么求你爸的话，你爸准同意，等他一进屋给你送饭，那什么事儿都好办了。暗嫩一听觉得是这么回事啊，我得把他骗来啊。结果他还真就从了这诡计，开始躺在床上装病。大卫一听说儿子病了，还真就上了心，亲自跑过来看望自己的大儿子。一看见他那瘦黄的小脸儿，还挺难过，慈爱的父亲问寒问暖，马上派人去叫御医。暗嫩赶快跟自己父亲说，不用不用，现在我就是吃饭吃不好，没食欲，我吃谁做的饭都不香，但是但是呢，我连做梦都想着妹妹塔玛上次给我烙那饼，好像是芝麻酱饼加了红糖，还掺了许多蜂蜜腌过的玫瑰花瓣。父亲呐、啊，你能不能让我好妹子塔玛再过来给我做一顿呢？大卫一听马上就说，这好办，我让他烙几张给你送过来不就行了。父王啊，不行不行，要是他在家里做好的带过来，我可不想吃，我就想看着他在我眼前做，必须得他亲手做，而且还得让他亲手递给我吃，我好妹妹烙的饼别人摸过就不香了，我求求您了父亲，您让妹子他妈过来给我烙两张饼吃吧，那就是我最好的良药了。说完话，这一大成年小伙子还真就在他老爸面前撒起娇来了。大卫在战场上是个战士，但大卫又有一颗柔软的慈父之心，听儿子这么一央求，虽然觉得有点怪，但也没有多问，就马上打发人到宫里对塔玛说，你去你哥哥暗嫩的屋里为他预备食物。别的没多说，就这么一句话，这姑娘得到父王的命令之后，连问都没多问，她还真就到她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了。进去一看，暗嫩正躺在床上，这姑娘还真行，长得漂亮不说，本事也不小，卷起袖子就开始和面揉面，在她哥眼前把几张饼噼了啪啦的就给做了，翻饼烙饼芝麻酱糖饼，烤熟之后一开锅盖，那香味就甭提有多诱人了。旁边站着的所有佣人，包括每天给暗嫩做饭的厨子，闻了之后都流哈喇子，大家对这公主的手艺是赞不绝口啊。这可爱的妹妹在她哥面前把饼从锅里倒出来放在盘子中，跟暗嫩说，哥，饼做好了，你过来吃吧，吃了妹妹的饼你就会痊愈，能继续帮着父王管理国家大事了。可这位躺在床上装病的暗嫩呢，妹妹在外屋给他忙着烙饼的时候，他掀着门帘，那两只贼眼就从来没离开过妹妹的身子，现在饼烙好了放在桌子上让他坐过来享用，他却突然皱了个眉头，捂着自己的肚子，一副病歪歪的德性，还矫情地说，这么香的饼味儿都让你们大家给我闻去了，出去出去出去，都出去，这是我妹妹给我单独烙的饼，旁人都走，这味儿不能让你们随便白闻，就妹妹你一个人留下来伺候我。众人们被他这难听的话一感，心里也不想跟他计较，大王子生病说什么都成，反正这是他们兄妹俩的事儿，一个个的就都知趣的出去了，只留下了公主塔玛在暗嫩的房间。暗嫩一看大家都走了，就对塔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妹妹一听她就一皱眉头，心想，这算什么事儿啊，你一个成年大男子汉还要我这一小姑娘喂你啊。可又一想，心里也怪心疼这位生病的哥哥，再加上来这儿伺候他是父王大卫的旨意， 所以这他妈也没多想，就把所做的饼拿进了卧房，到了他哥哥跟前，拿着饼上前给他吃。可这位躺在床上装病的哥哥一见妹妹进来，俩眼都红了，他一撩被子从床上蹭就跳起来了，像只饿狼一样把妹妹扑倒，然后就拉回到床上，紧紧地抱着不放，嘴里说出来的话不知道是央求还是命令还是威胁：我的妹妹呀，我的好妹妹呀，你来与我一起睡吧，哥哪想吃饼啊，哥想的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心病，你从了我就好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妹妹他妈吓得是连叫带哆嗦，手里头端着的银盘子以及银盘子里边热腾腾的饼这时候也滚了一床撒了一地。他心里头是一点都没有准备，没有提防，不知道这病殃殃的哥哥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这是生了什么病，招了什么魔。他就拼命的挣扎，又大声喊着说：我哥呀，我哥哥，你不要玷污我，你在咱们以色列人当中不应该这样做呀。可这姑娘喊声越大，哥哥按嫩搂的是越紧，他搂的越紧，妹妹的挣扎就越猛。他妈一边哭一边喊，还一边跟他讲道理，咬着牙说：你不要行这丑事，你若玷污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愚妄人，这发了情的暗嫩哪还是个人呢，现在简直就是一只兽。他根本听不进去妹妹口中的话，他心里头才不觉得羞辱，更想不到他将给妹妹带来的羞耻。至于以色列国、以色列神以及神给以色列民所定的律法，全都抛在他脑后了。妹妹为了保护自己，把身体卷成了一团，嘴里都不知道再求什么好了，最后居然说出来：哎呀哥，你如果真喜欢我的话，你可以去求王，你可以去求咱们的父亲，他必不禁止我归于你，但你现在可千万不要行这事儿。还没说完话呢，妹妹的嘴被暗嫩给堵上了。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她哪儿抵得过比她长出去那么多的一个大哥哥呀？她再怎么挣扎，再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最后就愣让暗嫩给玷污了。中文圣经在这儿翻译的是非常文明，说与她同寝，好像是俩人在一起睡觉。这明明就是一场粗暴的强奸，他妈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他是连哭带嚎，连抓带挠，让安嫩这么多日子以来的期盼与设想全都破灭了。他单相思的时候，总觉得这应当是兄妹之间的一场恩爱，不是恩爱的话，起码他也是做爱。可在他面前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却是妹子的宁死不屈，他那哪是爱自己的妹妹啊，就是玷污，那哪是什么同情啊，简直就是一场生死搏斗。他勉强咬着牙把男人该干的事儿干完了，再看自己是胡子也被揪了，肩膀也被咬了，身上横七竖八都是被妹妹所抓的血道子，再看刚才还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给他做饭的妹妹，现在简直让他折磨的就像是个疯婆子，披头散发不说，还满脸鼻涕满脸泪，两排白白的小牙在他面前咬的是嘎吱嘎吱的响啊。所以当暗嫩完事儿之后，他心里头那叫一个沮丧，对眼前刚刚被他霸占了的这小婆娘之恨之入骨，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他以前一直想象与他妹妹在一起同寝，那就是做爱，现在终于实现了，哪是做爱啊，完全就是激恨。他对趴在地上一边抽泣一边哭泣被自己霸占了的妹妹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然后他就不耐烦地用脚踢他，让他从自己的房间里滚出去，还说以后根本不想见到他。他妈一听这话更急了，你简直是禽兽都不如，你现在让我滚了， 那几分钟之前你还拉着不放呢，他就大声哭着，不知道是央求还是责备，对安嫩说，你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刚才所行的更重。可安嫩才不听这话呢，这提上裤子了的大王子可不是刚才躺在床上病殃殃的那个安嫩了，他才不听妹妹说的话呢，他马上就开门喊叫伺候自己的仆人都进来，说将这个女子给我赶出去，她一出门你们就关上大门给我上上门栓，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她。结果这群奴才还真效忠自己的主子，把他马是连拖带拽就从地上给抬起来，一二三咚扔到大门口外头了。也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大卫的女儿暗嫩的妹妹公主他玛。还是那句话，忠实的奴才办忠实的事儿，但你得看是在哪个主子下边听差。忠实是好事，你忠实的对象如果是个坏蛋的话，你办出来的就是坏事。咱不论断仆人，就说此时可怜的他玛，她可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公主，纯洁的黄花姑娘，今天是奉父王之命给生病的哥哥烙饼做饭，结果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贞洁，而且现在被折磨的连个人样都没有了。按照规矩，那没出嫁的公主身上穿的全都是彩衣，那就是得父亲宠爱的表现，可现在身上这彩衣啊变成彩带了，被他疯狂的哥哥暗嫩撕的是东一条子西一道子的，几乎都折不住自己的身体了。他马被别人扔出了大门，当他悲惨的从地上爬起来之后，他扶着墙是走几步又坐下来哭几声，他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把灰尘撒在自己的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用手抱着头，他无处可藏无处可躲，一边行走一边哭喊，在耶路撒冷城内穿大街走小巷，想回自己的王宫，可架不住街上人多呀眼杂呀。你以为以色列人不像咱中国人似的那么爱看热闹啊，公主谁不认识啊，穿这么漂亮彩衣的全城能有几个呀，所以众人们是指指点点说三道四，那消息一下就传开了。这时候赶快就有人给他家里报信啊，听到消息后最快跑来迎见他的就是自己的亲哥哥亚沙龙，他一把抱住这惨不忍睹的妹妹，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袍把她裹好，然后就问他说到底是怎么样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不是去给长兄暗嫩烙饼去了吗，怎么弄成这样了，这耶路撒冷城内谁敢向你行此事，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这亚沙龙说话还真挺文明，亲近能亲近成这样，这明明就是强暴，可他不愿意再伤自己妹妹的心了，所以他就安慰他玛说，我妹妹呀，别说话别说话，你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他是你的哥哥呀，你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你说他妈怎么能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呢，他招谁惹谁了，好心不得好报，被自己的哥哥给强奸了，玷污了，辱骂了，诋毁了，彻底仇恨了，而且还被完全抛弃了。一个女孩子还有什么比自己的贞洁更加宝贵，你让他妈今后怎么活？所以他没脸去见他娘，更不想去见大卫。他幸亏有自己的亲哥哥亚沙龙，现在好歹也算是成人了，对自己真是骨肉之亲，所以他玛就不再想回自己的家，而是孤孤单单的住在他同胞兄弟亚沙龙的家里。 大卫的女儿他玛的这一生被他长兄的拙情邪欲所彻底毁坏了。这么纯洁的一个姑娘，理想啊，希望啊，幸福啊，家庭啊，都瞬间离他远去。这被玷污了的男女之情给他心中所种下的就是仇恨、懊悔与百分之百的不信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段故事，您要是心中有一个问号，想问为什么、凭什么大卫的女儿他玛就要白白成为罪恶的牺牲品，公义在哪儿？公理何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慢慢的给您讲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